啊，可以吗？这样子问是不是代表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呢？我们应该是觉得没问题啊，上帝爱我们啊，那我们住在他所造的世界应该是很好啊。那我们还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牧师发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很不恭敬呢？很没有信心呢？上个礼拜四我们在整个 BC 省有一个很大的地震的演习，你们有没有参与呢？很大，整个 BC 省有29个 districts，有29个行政区，那全部都在一起在做这个公家机关或者愿意参与的民间机构都来做地震的演习。为什么要做这个演习呢？因为我们预估未来会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临到，在大概1700年的时候，就是距离现在大概300年前了，是不是？200多年前，300年前，在 BC 这个地方有9级的大地震，很可怕吧？还好那时候住的人不是很多，不然的话是会带来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基督徒如何面对一个天然灾害会临到我们？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温哥华，BC 省这样的美好的地方，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有一天会变成不是那么的 beautiful。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天然灾害？除了天然灾害以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譬如说，我认识一个妈妈。第一次生产，她年轻，身体很强壮。生产完了，准备要回家的那个晚上呢，突然之间大雪崩，差一点就是丧命，带给她跟她的整个家庭非常大的一个恐慌惊吓。当然还有发生一些后遗症。还有呢，在很多地方，基督徒生活居住呢，却会有生命的危险。2015年，在美国这个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教会，在晚上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祷告会，在上帝的殿中去祷告，应该是很安全、很好的事情，是不是？但是那一个晚上，几个暴徒冲进到教堂里面来，杀害了9个在祷告会当中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无论是天然灾害，或者是我们身体的疾病，或者是不是我们的错，是别人的暴力、罪恶突然间加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在上帝所造的世界，真的很安全吗？我们希望是很安全，但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如何解释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危险、这些灾害？如果你的答案是上帝住在我们住在上帝的国安全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那你如何面对、如何解释这些灾难？如果你的答案是 no，不安全，那你又如何面对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个慈爱而且有能力的上帝？为什么他的慈爱允许灾难？为什么他有能力，他不能够带我们避免灾难？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些问题呢？有吗？圣经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当我们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反应是：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哪里？这些问题的产生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相反的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勇敢的问题。有没有答案呢？不一定可以给你很满意的答案。但是今天早上我带你们一起来读主导文，你们是不是很熟悉主导文？常常用主导文来祷告，很多的答案隐藏在主导文里面。那我带你们一起从主导文来面对这个问题。主耶稣如何教导他的门徒去祷告？借着祷告， 来回应我们现实当中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困难，这些危险。主导文在早期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概在主耶稣的使徒们还在世界的那个时期，大概就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本叫做《十二使徒遗训》，这是早期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除了圣经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在早期教会教导圣徒，在《十二使徒遗训》里面提到，一天三次用主导文来祷告。如果你一个礼拜有一次，那也很不错，是不是？如果你愿意一天一次、三次，那这 早期教会鼓励人用一天三次用主导文来祷告。主导文的第一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样的一个任性呢，刚才你们读使徒信经也有提到，是不是？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另外有一个大概 在前面 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经，是教会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信经，比刚才读的使徒信经更早，叫做尼西亚信经。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这是早期教会在圣经还没有每一个人都手上有一本圣经成型的时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核心的任性。我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有形跟无形世界的主。在早期的信徒，他们任性，他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和万物呢，都是被造出来的，不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也不是猴子变出来的，是一位大能有智慧的上帝把我们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称那一位上帝，他是生我们养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可以称他为父亲天父。在亚兰文，就耶稣的时代，他们的彼得约翰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的语言叫亚兰文。亚兰文里面称父亲呢，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称呼，叫做什么？阿爸。你们的语言里面有没有称爸爸是阿爸？有吗？我的母语呢，我妈妈的语言是闽南话，台语呢，他们叫父亲是叫阿爸。广东话是不是这样讲？阿爸 ，OK。亚兰文也是一样，称父亲为阿爸。在犹太教里面，没有人称天上的创造天地的主是阿爸，但是耶稣却带领我们要跟天父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位天父不是一个遥远的君王，不是一个很威严不能靠近的君王，这位天父是阿爸，英文是说 Daddy， 有没有？当你叫 在英文里面你叫父亲叫 Daddy 的时候，那感觉跟 Father 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Daddy 是一个更亲密，属于我可以靠近他，可以跟他发展亲密关系的那一位。耶稣要我们去称呼天上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称他为 Daddy， 爸爸，阿爸。那你对天父对上帝的认识呢，可能会受到你跟你父亲的关系的影响，所以你可能会透过你跟你父亲的这个关系呢，去投射你跟天父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呢，不见得是真实的天父的形象，那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很爱你的，或者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你的父亲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我们就会把这样的形象呢投射到天父，哦，我的天父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会拦阻我们跟天父之间发展亲密的关系。我们对于天父的认识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天父是哪样的一个天父呢？那是我们可以去认识的天父。所以耶稣要我们认识天父，他是一个阿爸，是一个很亲密可以跟我发展关系的那一位。这位天父创造了我，创造了你，创造了外面的世界，动物、植物、矿物，创造整个世界。上帝对他所造的世界，他的反应怎么样？他喜欢吗？他觉得他造的世界好不好？好吗？哪里知道他造的是很好呢？ 都很好，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最后一节，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看哪，他所造的都非常的好。英文说 It was very good。 上帝认为，上帝看他所造的世界非常的好。但我的问题是，那好在哪里呢？你有没有这个问题？上帝，你觉得你造的，你是自我感觉良好吗？你造的世界你觉得很好，好在哪里呢？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万物呢，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是他们是 autonomous， 他们是有自主性，然后他们又是 independent， 他们有自主性，他们有 dependent， 他们有相互的依赖。那我们透过现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生态学，更加了解这一点。每一个生命，比如说你丢一个种子，丢一个植物的种子在土里面，你不理它，过了一段时间呢，它会做什么？它会长出芽来，没有人命令它长，它自然的会长出来。可是如果你把那个芽呢，从草里面、从土里面拔起来，它会怎么样？它会死掉。所以所有上帝所造的万物，它有自主性，它也有依赖性，有一个共生的关系。那所有的上帝所造的世界呢，上帝说很好 very good， 但是上帝没有说 perfect， 没有说完美的。所有的世界，上帝所造的世界，草会枯干，太阳会升起，会有暴风雨，会有地震，会有打雷，在海里面呢，会有大海浪，会有海啸。所有上帝所造的这个大自然的世界是中性的，它没有神圣的力量，它也没有邪恶的力量，它是完全是中性的。所有的大自然的世界呢，彼此互相共生，彼此依赖，但是又有独自的独立性。所以上帝说的好，是好在它的功能跟它的意义，它存在的意义、存在的功能都非常的好。它不能够单独存在，它需要依赖别人。所有的依赖加起来，变成所有的万物可以存在的一个条件。人被造的好不好呢？上帝造人造的好不好？也非常的好。上帝造人，只有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什么样式来造人。上帝把人造的非常的像他，可以跟他沟通，可以了解他。但是呢，上帝有没有把人造的是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呢？有没有？从第一天上帝造人，人是不是就是白体？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攻击临到他，他都不会生病，不会倒下来呢？不是的，人智力非常的高，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的智力很高，但是人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脆弱，人会受伤，人会死亡。人如果照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上帝的大能可以去保护人，人可以活下去。但是问题是，人有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那个第一个所造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我的一个缩影。如果是你是我是那个第一个被造的，我们也很可能会重复他们的问题。人被造的时候，上帝有赋予上帝的计划，上帝的 law， 上帝的律，在这个世界里面，人需要按照那样的生活。还有上帝有旨意，上帝说不要吃这个植物，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会死。但人不相信，人还是要去违背上帝的旨意，去吃那个不可吃的果子。那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象征，就是人有自主性，可是人不要依靠上帝，人要自己独立的生活，这违反了上帝创造自然的一个自然律。所以人强吃了那个不能够吃的果子，代表人改变了跟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圣经称这个是叫做犯罪，罪来到了人的世界里面。犯罪是表示人不愿意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人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那结果就是人要失去上帝绝对的保护。人所得到的保护呢，是一个相对性的，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保护，永远不会改变的保护。不，人所得到保护是会被改变的，是相对性的。所以男人在田里面工作，女人生产生孩子，都有非常多的风险。如果人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上帝的大能可以去保护人，避免那个风险带来伤害。但是如果人拒绝上帝的旨意，不愿意顺从上帝，人就不能够得到上帝完整绝对的保护。所以人会遇到天然灾害，人会生病，人会死亡，我们称这个叫做 evil。 明白这英文字吗？ E-V-I-L evil。 evi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live L-I-V-E 的颠倒过来。 evil 就是 reverse live，把 leave 这个字翻转过来就变成 evil， 意思表示说当人没有保护的时候，人逆反了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存在，无论是一根草或是一个人，有上帝的形象的人，人如果逆反了那个生命的原则，我们就会进入到 evil， 到邪恶里面，人就会受伤害，甚至于会死亡。了解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上帝已经接受这个世界是被人破坏了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人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原初的完美的世界。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表明这个世界充满了风险，充满了各样的危险，充满了各样的邪恶，各样的 evil。 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做什么呢？他是来重建那个生命的秩序，他要把 evil E-V-I-L 再把它翻转过来，成为 L-I-V-E， 成为 live。 耶稣是要来重建人的生命的秩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要来改变这个世界，把它变成是一个没有危险、没有邪恶的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而是要教导人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存在的危险跟邪恶。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危险跟邪恶呢？如何去面对？耶稣告诉我们是从祷告开始，不是让我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完整的医疗系统，或是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军事系统，或是一个更这个运作更良好的政治经济系统。耶稣教导我们如何重建这个世界的秩序呢？是借着祷告开始。为什么要借着祷告开始呢？因为只有借着祷告，人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重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重建生命的秩序。了解吗？所以耶稣的祷告非常的教我们的祷告很重要。他教我们的祷告第一句话是，我们怎么样呢？在天上的父，承认这位上帝是你的父，是我的父。这是一个重建生命秩序的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希望，耶稣要我们祷告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我们的天父。你希不希望人尊重你的父亲呢？希望吗？也许你跟你的父亲关系非常的好，也许你跟你的父亲关系不太好，你可以跟你的父亲吵架顶撞他，有没有这个经验？但你会希望外面的路人像你一样去顶撞你的父亲，跟他吵架吗？用你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你父亲，你可能就会不舒服了，是不是？但你可以要想怎么样顶撞他就怎么顶撞他，是不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待我们的父，天上的父呢，是一个尊重的态度，因为这位父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来源。 所以尊重天父就等于尊重生命的次序，尊重生命的法则。所以耶稣的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要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来到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的面前，重新建立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是我的父，他是你的父，他是他的父，所有的人都尊重我们的父，不要去亵渎他，不要去羞辱那位创造天地的神。然后耶稣的祷告接下来有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他说，愿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愿什么？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人把这个世界呢破坏的糟透了，这个世界呢我们感觉到越来越不适合人生存，是不是？你看到在亚洲，在这个地中海，不是地中海，这个Caribbean， 就是加勒比海这个地方呢，这个飓风台风一年一年的越来越强大，是不是？越来越破纪录，那频率越高，而且风速呢越来越强大，带来的灾害越来越厉害。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是人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自己变得更凶猛，是人破坏了这个世界，人把这个世界呢变得糟透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呢，他要来建立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所有人发出一个问题，谁要来让上帝治理他的世界呢？谁要？谁愿意让上帝来治理你的世界呢？愿意吗？愿意的请来加入，不愿意的耶稣可以尊重他们的意愿。愿意加入上帝的国度，让上帝来掌管你的生命的人，对不起，请你来加入这个国度。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个呼吁，这个祷告的两个请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意让上帝的国降临在你的世界里面的人请来，不愿意的人不勉强，愿意的请来加入这个国度。加入这个国度怎么样加入呢？像加入加拿大的这个国家，你需要有一个 citizenship， 你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经过一个考试。加入上帝的国度那个过程是什么？那个手续是什么？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Amen。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代表的意思是接受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权柄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你不再做你自己的王，你不再做你的儿子的王，你不再做你的丈夫你的太太的王，你让上帝来做他们的王，你甚至不让你自己来做你自己的王，我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想要怎么吃，我想要怎么穿，我想要怎么样用钱，我就要怎么样用钱。加入上帝的国度的人是宣告耶稣基督是主，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宣告耶稣是主表示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把上帝的权柄带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上帝来做你的王，愿意吗？愿意的人可以加入，不愿意的不勉强，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做王，你的生命开始重建那个生命的秩序，你把 evil 变成 live， 变成生存。接下来呢还有三个，这个祷告里面有三个动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尊，愿你的国降临的降临，还有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行，这三个动词。耶稣很奇特的是他不是用未来式，他是用过去式，就表示说愿你的国已经降临了，你的旨意已经行在地上了，愿人呢已经尊你的名为圣了。他用的是三个过去式，这表示说呢在为什么要用过去式，为什么不要用未来式呢？表示说这个上帝的国已经实现了，已经在少数的人身上实现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有少数的人他们已经愿意接受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以前他们自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最大， 他们想要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但是他们现在改变了，有少数的人在这个地上，他们愿意开始让上帝的国降临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去改变他们，但是呢，这个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它已经降临了，可是还没有百分之百的实现，这个世界的 evil 邪恶还是存在。所以呢，教会教我们祷告，早期教会教我们每天三次用主祷文来祷告，一直祷告到耶稣再来为止。这个国已经降临，有少数的人已经尊他的名为圣，少数的人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不是很多，不是全部的人。你是少数人还是多数的人之一呢？少数的人吗？你是不是那少数的人已经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掌权，还是你是多数的人当中的一位，你还没有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你的生命仍然是这个世界的金钱，这个世界的王在掌管你。如果你是那少数的人当中的人，我们可以开始来祷告，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从少数的人要扩展到非常多的人。有一天当你进到天堂，进到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你发现哇，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是愿意尊上帝的名为圣，跟我一样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跟我一样，并不是少数，而是非常多的人，从古到今。我们需要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一直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邪恶会完全的被推翻，人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保护。人得到的保护不再是相对的，不再是有条件的，而是绝对的，是一个完全的保护，一个完全的生命的状态才可以开始。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需要借着祷告才能达到，不是借着选一个新的政府。我们如果觉得这个 liberal 政府我们不喜欢，下一次我们再选一个新政府。上帝的国度不是借着地上的政府来达到，而是借着祷告来达到的。借着祷告可以带来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度。接下来有四个请求，耶稣带领我们的祷告下面有四个请求，就把我们今天的生活跟未来上帝的国度呢连接在一起。第一个请求是什么？我们日用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第一个请求是为着吃饭来祷告。你有没有为吃饭祷告？至少你有没有为谢饭来祷告呢？有没有？没有吗？有。好，至少你一天三次 为桌上的那一些食物来献上感谢，不只是为了已经摆上的食物来祷告，也为还没有来到的食物祷告。耶稣教我们要为吃饭祷告，因为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肚子吃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丢掉我们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在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呢，我是在台湾的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我是念文科的。那我们进到清华的时候，我们学校有非常多很理工科非常强的人，他们的前途都非常的好，不像我们念文科呢，前途比较暗淡一点。他们走路的时候呢，雄赳赳气昂昂的，因为他们一出去的时候呢，薪水就是我们的两倍、三倍、四倍以上，都很让人羡慕。那很多人来到清华的目的呢，就是去美国。去美国哪里呢？ Silicon Valley， 去硅谷。好，去美国十年、五年、十年以后呢，他们就，我认识的朋友呢，他们就开始买房子了。我还在租房子，他们已经开始买，二十年前已经开始买$100万的房子，好不好啊？很好，开始付 mortgage。哎呀，从我的薪水里面拨百分之多少来付这个 mortgage 呢？多少年以后我就拥有一栋房子，我可以高枕无忧的生活了。让我这个念文科的人非常的羡慕啊，我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达到他们的生活水准。但是呢，没有想到2008年来了一个什么金融风暴。我是1986年毕业的，2008年是20年以后 完全没有人可以想到那个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一个朋友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100多万的美金，还在付 mortgage。2008年的时候呢，就被炒鱿鱼了，失去了工作了。mortgage 怎么办？每个月要付非常高的这个 mortgage 怎么办？没有办法。最后在非常多的挣扎底下，他辛辛苦苦把他的房子呢，按照他所要的方式去布置、去设计。他想要在这个里好好的享受他的后半生。他开始考虑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卖掉以后怎么办呢？租2000多块美金的房子，他的薪水在哪里？他的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不知道。他的下一份工作有没有2000块美金？不知道。他需要搬出去，需要把房子卖掉。我们需要为吃饭来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了这个饭碗。所以耶稣要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吃饭，我们肚子要吃饱，我们的孩子肚子要吃饱，跟上帝的国度有没有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吃饭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很自私，我们很只知道我们肉身的需要，而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存需要从 evil 变成什么 live。 我们需要活下去，不能活下去的生活不是上帝要我们存在 的方式。可是要怎么样从 evil 变成 live 呢？怎么样做？选奥巴马当总统吗？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是不是？需要做什么事情？需要祷告。只有祷告能够翻转这个世界的秩序。你相不相信呢？你以为祷告是很简单的事情，祷告坐在那边都没事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不是的，只有借着祷告改变整个世界的秩序。所以耶稣要我们第一个请求跟天父的请求是为吃饭来祷告。我们需要有饭吃，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够提供我们一个完善的保护。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拿到这个博士学位，我们在我们教会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拿到博士学位到加拿大来工作，在非常好的工作，2008年、2009年、2010年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到处去找下一份工作。哎，他们回头看来 来看我这个念文科的后来做了牧师呢，还不错嘛，我还没有被炒鱿鱼，我的薪水呢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呢我还可以过得去。我们需要为吃饭来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乎上帝旨意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耶稣说，你们要来到基督在天国的宴席，吃天国宴席的人不再饥饿，我们就不需要再为吃饭来祷告了。但那一天是需要借着祷告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人不再为着饥饿而忧愁，也不再为着饥饿需要再去祷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在这个世界充满了危机，但是呢也不要为着吃饭过度的忧虑。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怎么样忧虑？吃什么？还有呢，穿什么？哇，明天要吃什么穿什么？需要借着祷告去解决这样的忧虑。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些缺乏而过度的忧虑，因为忧虑不能够使你有饭吃，只有借着祷告可以使你有饭吃。 Amen。 再来第二个呢，第二个请求是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二个请求是为人际关系祷告。人的情感经历了非常多的破碎跟伤害，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父母，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我们常常经历到非常的破碎，非常多的破碎和伤害。一个眼神，一个不小心说的话，不小心的语气，就把很多年的友谊把它摧毁掉了。人非常的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耶稣要我们为不单为我们的肚子来祷告，也为我们的情感来祷告，为我们的人际关系祷告，借着上帝的饶恕，借着上帝的赦免，可以修复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多的创伤。因着我们的生命 被上帝修复跟医治，我们才可以开始去修复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创伤。但是呢，完整的修复需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上帝的大能非常的大，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所得到的创伤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得到修复。完整的修复需要借着祷告，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眼泪要被怎么样呢？要被擦干了，所有的哀哭呢要停止，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破裂创伤，有的东西可以修复，有的已经怎么样啊？很难修复了，是不是？可能那个你已经得罪过的人，20多年前你找他也找不到了，他也不理你了，你难以跟他修复关系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着祷告求上帝怜悯我们，修复我们的情感内在的关系。第三个呢，第三个请求是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一个祷告很奇怪的，因为我们跟天父说，天父啊，请你不要来试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天父上帝从来就不会去试探别人。什么叫试探？试探是故意要让你犯罪，那叫试探。试探跟试炼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在中文意思非常不一样。 OK， 试探是要故意要引诱你犯罪。上帝从来不去试探人，但是上帝却会怎么样？试炼人， testing。 所以你可以把它翻成说，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炼， testing。 上帝会允许某些的危险，某些的困苦发生在人的身上，包括耶稣基督在内都没有例外。他经历到魔鬼的试探，他经历到他的学生出卖他，他经历到人的暴力去攻击他，伤害他的身体，他经历到 evil， 他经历到死亡，对 life 的翻转， life 变成 evil。 他经历到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天父所创造这个世界已经不完美，已经充满了各样的危机。他经历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上帝不仁慈，上帝不够有力量可以拯救耶稣基督，而是因为 evil 是人造成的，邪恶是人造成的，上帝并没有打算立即性的去改变他。但是呢，上帝却愿意让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灾难发生呢，对上帝来讲不是一个 accident， 不是一个意外。你知道开车砰撞到了，英文讲叫什么？ accident， 一个意外。对上帝来讲，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是他没有预期突然间发生，上帝说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上帝来讲，没有 accidents， 只有 incidents。 每一个对我们来讲是意外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都是一个 incident， 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要做什么呢？要来磨练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所有的我们的意外事件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可以借着这些我们看为是 accidents 的这些 testing， 要除掉我们的内在世界里面非常多的虚假，非常多的诡诈，非常多的不圣洁的部分。借着这些磨练，借着这些试炼，借着这些我们不喜欢发生的 evil 的事情，要来除掉我们里面那些非常肮脏污秽的部分。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耶稣要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炼，那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让我们遇到那个试炼呢，太严重了，以至于我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我的信心破产了，我不能够再跟随耶稣了。耶稣要我们为那些试炼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合理不合理呢？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你需要常常为你生命当中上帝所加给我们的那些试炼来祷告，说主啊，你若允许这些患难发生，像今天早上我们领会的姊妹讲的，有人过世了，有人很遇到非常开心的事情，有人遇到非常悲伤的事情，所有这些悲伤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可以来祷告的是，上帝啊，求你保护我的信心， 不要让我的信心破产，不能够再跟随耶稣。所以下面那个祷告跟第三个祷告有很大的关系。第四个祷告是什么？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我们一起大声一点念好不好？救我们怎么样？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的圣经是叫做和合本修订本，它的翻译呢 更贴近原文。他说叫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evil doer。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你们的话，你们嘴巴所说的话，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了，就是怎么样呢？出于那恶者，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是救我们脱离那个 evil doer， 那个加把邪恶翻转生命秩序的那个坏蛋。谁啊？撒旦魔鬼。救我们脱离他的手掌心。虽然苦难在上帝的手中要来磨掉，要来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肮脏，一切的诡诈，但是呢，撒旦魔鬼可能会趁机，英文说叫 take advantage， 占我们的便宜。因为上帝在试验我们，所以撒旦就来占我们的便宜，要我们的信心完全被他摧毁掉。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上帝，我愿意，当我在苦难中的时候，我愿意我在你的手中，而不是在撒旦魔鬼的手中。了解吗？所以耶稣的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个 evil doer， 那个坏蛋，那个魔鬼，趁着我在被试炼的时候，让我离弃上帝，让我不要再相信上帝的那一个人，那一个恶者，求你救我脱离他的手。这是四个耶稣教导我们的请求的祷告，好不好呢？它包含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属灵的层面，看得见的层面，看不见的世界。上帝所造的世界安全不安全？我再回头来问你一次，安全吗？对你来讲很安全，对我来讲呢，不是绝对的安全。我觉得呢，这个世界，我生活在这个里面，不是绝对的安全。但是呢，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我要你们跟我一起来念一段这段话，好不好？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啊，请说，我对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苦难可能让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肚子饿的苦难，生病的苦难，意外灾害的苦难。但是呢，耶稣并没有来，信耶稣不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基督徒从此不要遇见任何苦难，不是的，而是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去经验上帝的慈爱和恩典。所以苦难发生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是不是上帝不喜欢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上帝在处罚我，这是不是你常有的反应？你就开始想，哎呀，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让我发生这些事情。你不要这样子想，你的确要祷告是，上帝啊，当我发生一些苦难的时候，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开了一个破口，让撒旦魔鬼可以进来攻击我？如果有的话，你去跟神认罪。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不要觉得苦难是上帝要来惩罚你，反而你要在苦难当中去学习，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呢，越来越能够放下来，你越来越能够抓住生命当中那些真正的重要的事情，真正上帝要你长大，要你的信心成熟长大的事情是什么？那些次要的事情，你慢慢慢慢懂得把它放下。苦难可以使我们，苦难可以使我们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让我们可以去服侍其他的人。当你经过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你更多了解别人在怎么样的苦难中，你可以去安慰他，去帮助他。所以苦难可以使我们增加爱的能力。所以苦难，为着苦难，我们可以去感谢神，而且在苦难中我们仍然可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平安。这是耶稣答应要给你的，他没有要救你 完全免除苦难，但是他告诉你他要赐给你平安。 Amen， 我们一起来经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需要有非常的多，但是求你教导我们回到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主啊，让我们可以服在你大能的权柄底下，让我们可以去顺服你，让天父的权柄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也让天父的平安和喜乐每一天可以来包裹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遇见试炼和灾难，天父的慈爱仍然可以保护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